冷家娇妻是大佬。作者：甜茶好甜。第一章：亲生女儿。七月的太阳犹如烈火，炙烤着整个村庄和田间的庄稼。以沫，有人找你。邻居老王找到乔以沫的时候，他正种着西瓜苗。姑娘抬头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男人。他气质清冷，皮肤白皙。虽然常年在家干活种地，可是皮肤还是好得让人生羡。老王说道，那个人就在你家，是个大户人家，开着车子来的。乔以沫点点头，跟了上去。此时黄家围坐着一些人，陈管家看着眼前走来一位气质清冷的女生，她穿着一身麻布料子的衬衣和黑裤子，上面都是泥巴和土，虽然在她身上闻不到难闻的味道，可是就这外表让人难以友好。陈管家眼底的嫌弃十分明显，问道，你就是以沫？乔以沫面无表情的点点头。陈管家继续道，我叫程美，是乔家的管家，乔家一切繁杂事务都是我处理的。此时黄家的女主人黄翠花冷哼一声，陈管家嗤笑一声，自然知道黄翠花这声冷哼是什么意思，不就是钱吗？随后便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重重地放在桌上，里面有500万，你们种一辈子的都赚不到这个数目。两个农村中年老人翘着二郎腿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张银行卡，哼哼，这个死丫头居然值这么多钱。黄翠花不死心继续道，500万就想要打发我们，我们养了她18年啊。黄翠花，收下吧，别太贪心了。乔以沫声音懒懒道。那个叫黄翠花的妇女瞪了乔以沫一眼，死丫头关你什么事，臭死了，滚回去房间冲凉，别来瞎掺和。从小到大她都不喜欢这个女儿，成绩差，性格怪异孤僻，全身上下没一处讨喜的地方。原本就想让她早点嫁人好赚点彩礼钱，可是这死丫头上完初中后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当时听村里的长舌妇说，这死丫头被外省男人拐跑了，以至于她被村里的人笑了3年，钱收下了，可是她这些年被村里的人笑话而受过的委屈呢，这怎么算？天气炎热，黄家连台空调都没有，陈管家心情烦躁已经很不耐烦了。他重重地丢下那张卡，要不要这钱你们自己决定，人我今天一定带走。留下这句话，转而又对乔以沫说道，把这身衣服换了，脏死了。乔以沫掀开眼眸，淡淡瞥了他眼，没有说话，随即走进屋内。陈管家表情露出一点嫌弃。不多时，乔以沫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他背着个小书包走到车前。陈管家滴滴道，上车吧。他没有说话，直接上了车，好像对这里没有一丝的留念。生活了18年的地方终究不是他的归宿，他想知道属于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的。村内村民看着远去的豪车，纷纷交头接耳道，你看那人麻雀变凤凰了。车内乔以沫慵懒地靠在椅背上，手有一搭没一搭敲打着车窗，突然铃声响起，他慢吞吞从包里取出手机。坐在前面的城管家透过后视镜看到乔以沫手上像块砖的手机，眼底不由闪过一丝嫌弃，什么年代了还用老人机。乔以沫按下接听键之后，电话那头便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，怎么？标准的少女声，只是语气有点淡，但是丝毫不影响电话那头男人激动的心情。莫姐，明天 UN 拍卖会有大东西，来不来？男人的声音充满期待又带着小心翼翼，恭敬的语气就像对长辈说话。电话里头的是乔以沫的好朋友苏哲，全国各地一有好事就是他先通知乔以沫的，这次拍卖会也不例外，毕竟莫姐在拍卖圈出了名的大手笔， 乔以沫皱了皱眉，不去，没空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电话。乔小姐，是遇到诈骗电话了吗？我们 S 市内骗子技术高，像乔小姐在农村生活肯定没遇到过。程管家开口问。乔以沫闭上眼睛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骗子多，骗子手法高明，所以很骄傲。程美对于乔以沫的冷漠的反应很生气，带点嫌弃的语气道，乔家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如果乔小姐进了家，这个手机就必须换掉，不要丢了乔家的脸面。说完话，程美冷冷白了乔以沫一眼，见他半眯眸子像是睡着一般，自己的一番话像是对牛弹琴，声音不由拔高。听说乔小姐初中毕业就没有读书了，那乔家的规矩你肯定不懂。原本睡着的女孩眼皮动了下，嘴角挂起一丝冷笑。哦，程美语气生冷，像是教训一个不懂规矩的野丫头。哦，你有没有教养啊？对长辈就是这么说话的。乔以沫轻笑一声，而后不再言语。一个管家在教训乔家小姐，这声笑让程美心头不舒服，就好像她的话如同放屁一般。她冷静地吸了吸气，也意识到自己越界了，然后不再说些什么。乔家两层小别墅内正进行午饭环节，父亲乔仁山这些年来把乔家企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母亲董岩是退役的知名模特，女儿乔安楚在校成绩优异，会钢琴，会画画，深得老师和校长的重视。在外人眼里，乔家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家庭。要不是乔安楚学校最近军训体检，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乔安楚是 O 型血，而董岩和乔仁山是 AB 型血，所以绝对不可能生出 O 型血的孩子。可能到死乔家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乔安楚居然不是乔家亲生孩子。后来经调查，当时接生的医院来了个实习护士，粗心大意把名字贴错了。此时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淡淡的忧愁，表情各异，心想不同，根本无心吃饭，桌上的佳肴从未动一下。乔安楚咬着筷子突然忍不住哭泣，随后他放下筷子就要离开餐桌。安楚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董岩起身拦住了他。乔安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爸爸妈妈，我马上就不是你的女儿了。父亲乔仁山也跟了上去，将他拦下。安楚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啊。第二章，打脸充胖子。可是姐姐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这个家很快就不是我的了。安楚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，你不能走。董岩抱住了他。董岩心里头很不是滋味，毕竟他对乔安楚付出了18年的感情，怎么说舍弃就舍弃呢？而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是一个根本就不及格的乔家大小姐。董岩脑中闪过乔以沫的资料背景，乔以沫初中学历，今年18岁，在校成绩一般，经常逃课，后又失踪了三年。这三年内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更有不堪的言论是他曾经和老男人跑了的说法。他难以想象，这样的人居然会是他亲生女儿。恰巧这时乔以沫回来，他眼底没有一丝的情绪，看着眼前这幕，站了许久，最终还是乔仁山先发现了他。以沫，乔仁山疑惑地问了句。中年男人的目光转向乔以沫，将手臂从乔安楚手中挣脱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乔安楚哭泣的声音稍顿，然后也把目光放在乔以沫身上。女孩肤色白皙，娇娇弱弱，一张巴掌大的小脸如精致的陶瓷娃娃，无论是外貌和气质都略有几分董岩的影子，到底是亲生的？乔安楚眼底闪过一丝嫉妒， 但是看到乔以沫身上穿着地摊货的时候，又闪过一丝厌恶。到底是农村出来的，俗气终究比不上他这个在城市生活的人。现在一看他乔安楚，更像是乔家大小姐。以沫，是你吗？快进来。乔以沫淡淡的点点头，走到乔仁山的旁边坐下。董岩把眼前这个神似他的少女从头到尾打量了遍，语气有点不自然道：以沫，这是你的妹妹乔安楚。姐姐你好，我是安楚。乔安楚小心翼翼地开口，这份小心被董岩看在眼里，心中不由一阵心疼。乔以沫粉唇勾起一丝淡笑，语气生疏：你好。乔仁山看着乔以沫，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神色不由有些复杂。刚刚回家有没有不习惯？乔仁山起身倒了杯水给乔以沫，乔以沫露出个淡淡的笑：还行。乔仁山点点头：那就好，是我们做父母欠你的，以后你留在乔家，爸爸妈妈照顾你，他们欠乔以沫太多了，以后得慢慢补偿。对了，以沫，你的学业情况我了解过，现在还是初中的学理，所以爸爸给你安排了圣心学院读高中，是和妹妹同一所，周一入学，可以吗？圣心学院可是 S 市最好的贵族学校。姐姐，你作为乔家的大小姐，初中学历是不够的。乔安楚插了句话，话里的意思很明显，学历太低上不了台面，就算是去了圣心学院，还是改不了骨子里的寒酸。乔以沫脸上露出个淡淡的笑：谢谢。见乔以沫笑得这么开心，乔安楚内心冲他翻了个白眼，一听要去贵族学校就这么高兴，农村人果然小家子气。对了，乔仁山突然想起什么，走进卧室的柜子里拿出一件精美的礼盒，他将礼物摆放在乔以沫面前，淡淡说道：以沫，这是我们父女初次见面的礼物，你看看。乔以沫圆溜溜的眸子朝精美的礼盒扫了一眼，随后动作缓缓拆开外面的袋子，发现里面是一个 LV 名牌盒子。打开盒子，一条做工精美的 LV 项链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乔安楚眼里闪过一丝嫉妒，这条项链一看就很珍贵，今天乔仁山第一件和乔以沫见面就送了这么大手笔的礼物，要是日后这样下去还得了，乔家以后难道还会有他的容身之处？想到这里，他眼底的嫉妒之色更加明显。乔仁山关切问道：怎么样？乔以沫粉唇轻勾，语气淡淡又带着疏离：谢谢，一家人不用客气。乔仁山慈祥的脸上笑了笑。就在乔仁山继续准备开口问乔以沫喜欢什么的时候，他目光突然落在他纤细白皙的脖子上。此时乔以沫纤细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红宝石项链，他一眼就认出是 M 国当季最新的拍卖品，价格连城，在十位数左右。项链以血红色的宝石镶嵌，款式十分高档大气上档次，当时这条项链拍卖价15亿出售，至于买走这条项链的人身份至今是个谜，据说是 M 国的一位大佬买走了，可是又怎么会出现在乔以沫的身上？乔仁山精明的眼神充满了疑惑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或许乔以沫就是因为身上没有体面的配饰，所以才会买假货充当面子吧。要是乔以沫从小生活在他们身边，他也不会变成这般势利眼吧。接着他有些自责，低下头不再说话，而董岩也找不到话题跟乔以沫说，一家人跟陌生人一样陌生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乔以沫收拾好东西便上楼了。见乔以沫走后，董岩如释重负一般瘫坐在沙发上，乔安楚走到沙发前坐下，他关心道：妈妈，你怎么对姐姐这种态度？ 董岩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无奈地说道，安楚，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明白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以沫他今晚戴的项链是 M 国当季最新的拍卖品，价格在十位数左右。其实董岩一开始也看出来那条项链是假货了，他不想当着众人面前让乔以沫难堪，更重要的是也不让自己难堪。乔安楚震惊地睁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道，十位数，姐姐怎么会有十位数的首饰？她故意挑起纠纷，难道姐姐被人包养了？董岩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，不可能，她绝对认识不到出手这么大方的男人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她没有这个能力，也不能打脸充胖子带假货是吧？要是出去被人知道了我们乔家的女儿带假货炫耀，那我会被人笑死的。原来如此，乔安楚现在这才明白董岩刚刚没由来的情绪，心底不由暗讽，土鳖就会装逼，那你怎么不当场说姐姐呢？乔安楚疑惑道。董岩叹了叹口气，无奈道，我怎么说啊，我这个当妈的不要面子啊。第三章，拍卖青铜牛头。乔安楚沉默了会儿，虚伪说道，妈妈，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姐姐不会这么虚荣。才不是，董岩安慰着乔安楚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女儿。乔以沫站在二楼的围栏处，看着这一幕，嘴角轻轻勾了抹讽刺的淡笑。第二日，突然有人上门拜访乔家，一大早就有人在敲门，乔安楚连忙上前开门，一开门见识是董岩的朋友刘太太。刘太太和董岩是以前做模特那会儿认识的，两人关系还可以。昨日一听到董岩找回亲生女儿，今日他就迫不及待过来探望了。乔安楚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刘阿姨好啊。董岩也跟着上前问好，刘太太你来了。刘太太慈眉善目看着乔安楚，安楚好久不见，又高又漂亮了。乔安楚害羞地捂着脸笑了笑，谢谢。几个寒暄好一会儿才注意到乔以沫，哎，那个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董岩心里咯噔了下，双手死死紧握，表情微微僵住。是。此时乔以沫正坐在沙发上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懒懒地坐着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距离感。刘太太笑着说，真漂亮，长得你和真像。乔太太现在可是人生赢家了啊，有两个漂亮女儿。董岩指甲嵌入肉里，扎得生疼。一旁的乔安楚心里更不好过，刘太太说笑了，有时候太多未必是好事。董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恰巧乔以沫抬眸看了眼他们。刘太太提议道，董岩，我们也好久不见了吧，我听说盛大的商场开了家新餐厅，他们家用的是进口的新西兰牛排，要不我们去尝尝。乔安楚脸上扬起笑容，真的吗？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进口的牛排了。说起进口牛排，乔安楚就嘴馋。刘太太笑着说道，是吧，我也好久没吃了。对了，乔太太，把你那个女儿也叫过来一起吃吧。董岩脸色一僵，乔以沫农村长大的恐怕还没有吃过牛排，刀叉肯定也不会用，等下肯定会出丑。但又怕刘太太看出什么，他快速恢复镇定，好，他听不太懂普通话，我去叫他。董岩走到乔以沫身边，一把拽下他的耳机。乔以沫慢条斯理掀开眸子，瞥了董岩一眼，董岩声音压低道，等会儿我们和刘太太去吃牛排，你就说你不喜欢吃牛排，想要吃中餐，知道吗？乔以沫看着董岩，他勾了勾唇，淡淡道，我不去了。接着嘲讽的语气道，我听不懂普通话，而且也不会吃牛排。这乔以沫坐在沙发这么远的地方，怎么会听到他和刘太太的对话？董岩一时语塞， 看着乔以沫浑身充满叛逆和疏离感，像刺猬一样扎得他心疼。董岩沉默了会儿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不去也好，免得丢人。乔以沫没去，刘太太也理解，毕竟刚到 IS 是很多事情不习惯。等乔安楚、董岩等人离去，乔以沫手机突然接到一条消息，苏哲今天又不死心来问，沫姐，真不来吗？今天的压轴是一件青铜牛头，全国各地的大佬都来争抢哦。他清淡的眼眸多了几分情绪，回复一个字，去。等他到的时候，拍卖会已经开始了。乔以沫一来，苏哲就叫个不停，沫姐，真的来了，青铜器什么时候开始拍卖？快了吧，半个小时左右吧。苏哲摸了摸下巴笑道。乔以沫背靠椅子，翘着二郎腿，懒懒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果然，大城市里面的拍卖会就是热闹。苏哲看着东张西望的乔以沫，谁敢相信眼前这个女孩就是名副其实的大佬，医术、绘画、黑客、赛车统统不在话下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晚拍卖会的重磅青铜牛头，主持人的声音传遍整个拍卖场。乔以沫看去，助手端上来一头青铜牛头，看起来十分隆重。他漆黑的眼眸眯了眯，主持人道，相信大家对这件国家级宝物都有所了解吧，那么现在开拍，1000万起步，1100万，1300万，1500万，能进拍卖场的都是有脸有头的大人物，青铜牛头又是国宝级的物品，竞争自然十分激烈。2000万、5000万，二楼传来一道男声，想必也是大佬人物，大家的目光纷纷被吸引了去。一尊青铜牛头而已，开拍1000万，直接上了5倍的价格。又按主办方以为这尊牛头会拍到2000万就很高了，没想到会飙升到5000万，这些人真是敢要啊，5000万还有没有人要加？主持人已经第二次问话，第三锤就要定音了，8000万。苏哲举起牌子，眼睛笑成一条缝，当然这不是他要，是帮莫姐开口的，8000万。主持人几乎要破音叫喊出来，许久才恢复正常的嗓音，80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8000万一次，8000万两次，8000万三次，最终无人开价，乔以沫和苏哲两人以8000万的价格拿下青铜牛头。他也不是很喜欢这件青铜，毕竟不能整日挂在身上，那只好上缴给国家。乔以沫满足地站起来，精致的眼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戴上墨镜，双手叉腰就要出去。各位且慢，临时接到通知，最后一件物品在后面，稍稍等会儿。主持人临时接到通知，且停了下来安抚看客。乔以沫和苏哲慢慢转头看向他，两人是一笑坐了下来。主持人礼貌一笑，今日 UN 负责人建总特意挑了份礼物给诸位欣赏欣赏，诸位们看完再走也不迟。哦，建总还为我们安排了节目，真是有心啊。下面有观众说道。负责人建总对着众人笑了笑，啪啪拍了两巴掌，四周的灯光一暗，只见大堂的正前方只剩下一缕暖光照耀在高台的中间位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黑色的笼子，笼子里面还关着一个人。第四章，安排入学。一个男人，乔以沫眼睛一瞬间被吸引了，只见那人正依在铁笼一边，光照下的侧脸几近完美，浑然天成的妖艳和性感，给人一种无形中的诱惑，百年难得一见。我靠，莫姐，这是男是女啊，长成这样。苏哲撞了撞乔以沫的肩膀，乔以沫面无表情看着笼中的男人，笼子里的男人似乎从近百人中注意到乔以沫，只见他目光朝这边投来， 薄唇轻启，声音轻得不可听，买下我。乔以沫接收到信号，面无表情，用唇语说道，给我一个理由。男人性感的薄唇轻启，出去给你双倍价格。双倍价格，有点兴趣，刚好补贴今天青铜牛头花出去的钱。负责人建总开始提议，各位，今天的货你们也看了，有没有感兴趣的？下面的买者看了兴趣大增，不管是男是女买下来就对了，是女的就留着自己享用，男的就卖去做男妓。见大家看傻了眼，负责人建总说道，100万起拍。100万，笼子里的男人听得吐血，感情他还没有青铜牛头值钱。150万，为首的是一个啤酒肚的老头，举着牌哈喇子都快流三尺。200万，300万，一道沙哑粗犷的声音传来，乔以沫望去发现是一个秃头大叔，男人也好难色吗？500万，乔以沫举起牌子，笑得妖媚，苏哲挑眉，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莫杰也对美色感兴趣。600万，负责人建总，妈啊！乔以沫和苏哲对视一眼，笑了。650万，并不是他有多大方，铁定要这个男人，而是他拍下这个男人，出去就可以得到双倍价格。啤酒肚老头举牌，700万，举后又有点后悔，怒了，小声嘀咕，妈的，早知道就不要了。苏哲有些快撑不住了，悄悄靠在乔以沫耳旁问，莫姐，你卡里还有多少钱？乔以沫眼眸垂着，看不情绪，淡淡道，不超过1000万。苏哲面露难色，那可怎么办？要是超过1000万，这个男人你可带不走了。乔以沫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那个啤酒肚老头真色，男人都要跟我抢，这个男人我看上了。苏哲笑笑，知道了。就在乔以沫快要举牌喊800万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男音，众人都不禁一愣，声音从哪里传来的？接着一大群穿着黑衣的保镖闯了进来，然后快速地制服了负责人建总。怎么回事？负责人，你建总率先出声，一帮黑衣人帮忙撬开铁笼。另外一黑衣男人上前跪在笼子前面，卷爷，属下保护不力，请求卷爷责罚。黑衣人开口，负责人见总便吓得屁滚尿流。卷爷是谁？ S 是第一大家族，第一大财团的掌权人，冷卷，人称卷爷，年仅25岁便坐拥亿万资产，旗下产业涉及众多领域，分布更是遍布全球，几乎掌握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。他起身，嘴角懒懒一勾，一派悠闲地扫了负责人建总。建总，我好看吗？众人相视一眼，实在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苏哲刚要开口问乔以沫，以沫纤细的手指放在唇间，示意他不要出声。误会，误会，我们不知道是您啊，要是知道是您，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啊，再说了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，他也是通过别人手买下来的啊，再进行拍卖的啊，呵呵。冷卷笑了，笑得很放肆，透着一股子妖凉，那就送去警局查是从谁的手上买的。我是乔以沫听着对话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委，居然有人救，那就不关他事了。而后他站了起来，精致的眉眼略带笑意，墨镜戴上，拉着苏哲往外走。冷家别墅，冷卷洗澡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慵懒又邪性听着黑衣人的报告。卷爷，查到了，是天夜阁下的手。男人手上拿着手机，眼里散着嗜血的光芒，那没有必要留了，除掉。是，黑衣人接着道，卷爷，您让我查的那个女人是乔家刚认回的亲生女儿。就这样，黑衣人点点头，只查到这些了。冷卷勾唇一笑，知道了，周一早上7点 乔仁山带着乔以沫去了学校办入校手续。乔先生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学校是高三不收新生的，这样对其他学生不公平，而且还会拉低我们学校的升学率。校长看着手里乔以沫的资料，一脸尴尬。乔以沫曾就读黄村中学，这从村里出来的，怎么可能跟得上盛兴的教学，而且高一高二都没有读。他又看了眼乔以沫，眼睛乌黑精明，一看就是大姐大，若是收了他，那学校不得掀起一阵风云。乔仁山听见校长这话很生气，你什么意思，给不起我们乔家的脸。校长忙着陪着不是，立即改口，不是不是，我立马带他去教室。虽然他不知道乔以沫是什么来头，但是乔仁山在 S 市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这个人他得罪不起啊，那就随便塞他去个班吧。高三 A 班，全体的学生还沉浸在假期的兴奋中，教室里一片闹哄哄。对了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班这学期来个新人？一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。新人？都高三了，来高考的吗？是啊，就是为了高考拿个毕业证书。我听说这次来了个农村土鳖。什么？土鳖要进我们班？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，我不想要和土鳖在一个班。乔安楚这时候已经进了教室，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。听到议论声，他心中一阵窃喜，就等着乔以沫出丑。虽然他乔以沫才是真正乔家的千金，但是现在班里的同学都不知道，况且无论是外貌还是美好的品格，都是他乔安楚胜任，所以他不怕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门口传来脚步声。欢迎下载掌云书城 APP 线上看总裁豪门言情小说《冷家娇妻是大佬》，更多章节还能免费领书券。